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Revelation number 7.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启示录，我们邀请了张老师主讲。张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我们又开始继续来启示录的课程。我们上一堂所讲的是主耶稣写信给最后一个教会，第七个教会，就是老底家的教会。这个教会主耶稣自称他是阿们，是诚信真实见证的，是万有之元首，也就是最珍贵的。对这个教会，也就是这个末世的教会，主耶稣对他一点也没有称赞，因为他是一个不冷不热的，他是一个虽然有物质丰富，但是对属灵已经不感兴趣的一个教会。主耶稣在劝告他们17节18节里面劝告他们，第一个要买火炼的金子。这实在是很讽刺，因为老底家的教会，老底家的地方盛产黄金，当地的银行业也很发达，但是信徒却没有一个真正属灵的真金。所以主耶稣用一个象征的文字来告诉他们，要向主去买金子。购买的意思就是要付出代价的意思，要付出代价来得到那个真正属灵的财宝。第二，主耶稣要他们要买白衣穿上。老底家的地方，他们以出产纯羊毛的织品而有名，可是呢，教会的信徒却是赤身露体的。主耶稣要他们付代价去买白衣，代表纯洁义行来盖身，并且呢，要他们去买眼药。老底家盛产眼药，但是信徒却是瞎眼的。主耶稣带着讽刺的味道，要他们去买属灵的眼药，让他们能够真正的看清这属灵的价值，并且呢，他们需要悔改，免得受到主的管教，在第19节。这里告诉他们说是主耶稣虽然这样责备他们，但是呢，主耶稣还是对他们有爱的，而且主耶稣的爱是一个管教性，因为他所爱的他才管教。接下来主耶稣说，他们需要看见主已经为他们预备了，让他们跟主恢复先前的关系。这是在第20节，主耶稣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一节是做一种邀请他们悔改的一个表示。一同坐席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是一个表示非常亲切充满爱的享受，享受彼此的同在。而且在犹太人，他们有一个传说，说是在黎明以前的宴席，这个宴席就是表示他们对弥赛亚的来临带来这个黎明的盼望有一个很大的期待。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希望教会能够跟他一同享受这种亲密的关系。主在这里向他们发出一个邀请，希望他们开门接纳他，跟主能够建立恢复一个友好一个亲密的关系。主耶稣给他们一个应许，21到22节，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凡是愿意开门来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就是得胜的，主就赐给他们同坐在主宝座上，就像主和父神 一同坐在宝座上一样。坐席也就是跟基督跟弥赛亚一同在弥赛亚的国度里面来跟神跟基督一同作王的意思。宝座本来就是得胜者的座位，主已经得胜了，坐在父神的右边，得胜的信徒也要跟主一同坐在这个宝座上面，也表示信徒能够一同的享受这个得胜的位置和得胜的宴席。总而言之，这七个教会也是带给每一个时代里面信徒七方面的警告。主耶稣对七个教会的劝告，在每一个教会每一个时代里面都隐藏着一个很特别的属灵的危机。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劝告是他们有失落起初爱的危机，失落的爱的危机。对第二个教会士美拿，主耶稣劝告他们是因为他们有惧怕寻道的危机。第三个别加摩的教会，因为他们有道德破产的危机，道德妥协的危机。第四个推雅推拿的教会，代表了他们有妥协真理的危机，妥协真理的危机。第五个沙迪的教会，代表属灵死亡的危机。第六个菲拉铁菲的教会，也有这种失落坚忍的危机。第七个在老底家的教会，他们是不冷不热的危机。教会一直是面对着外忧，就像当时罗马皇帝逼迫他们，要他们对君王的崇拜，还有物质的主义，还有世俗颓风的恶习，在里面有假先知的搅扰，这一切困难都会让信徒会冷淡。所以主耶稣在启示录里面，在对七个教会的七封书信分别的加以警惕和劝告，让历世历代的信徒能够在这种困难，在这种环境里面，才能够坚守信心和主的真道，来等候黎明，这样对于主再来就毫无惧怕，而且是充满了盼望的。我们对这七个教会我们都很详细的分析过，我们再很快的复习一下。我们知道这个七个教会，也就是在当时历史上地理上在小亚细亚所存在的七个真实的教会，而在这每一个教会里面都有它特别的属灵的情况，所以主耶稣分别来向他们来称赞或者是责备，以及劝告和应许。并且这七个教会也是主耶稣预告从使徒时代一直到今天，不同的教会的历史里面有这七个不同的时期，每一个时期都有当时的非常明显的特征，显出那个教会的情况。就像第一个是主后30年到100年使徒时期，第二个是100年到300年逼迫时期，就像士美拿的教会；第三个是300年到600年国教时期，政治和宗教的结合，像别加摩的教会；第四个是中古时期600年到1500年推雅推拉的教会，在那个教会里面他们容忍假先知也洗别的教导；第五个教会是沙迪的教会，是1500年到1750年改革时期，那个时候还有几名未曾污秽自己的从那里面出来穿上白衣；第六个教会也就是一个宣教的教会，1750年到1900年菲拉铁菲有爱的教会，那个教会把神的道复兴，把福音传遍天下；最后就是老底家的教会，是主后1900年一直到主再来。我们看见在物质上这末世的教会是富足的，什么都有，但是属灵上却是不冷不热，自以为富足，主要把它吐出去，但是要它悔改。并且我们也知道在每一个时期都同时有这七个教会的特征出现，换句话讲，在今天虽然是老底家的时代，可是呢也是有爱主的菲拉铁菲传福音的教会同时存在这个地上，也是有沙迪的教会，也是有推雅推拉的教会，也是有别加摩的教会，也是有士美拿的教会，也是有以弗所的教会。虽然有真理，但是却缺少爱心， 这都是主耶稣给我们极大的提醒，让我们能够顺着他的心意，能够做一个得胜的信徒。然后在第四章第五章，我们要看见当教会经历了这一切，一个得胜的要在天上来敬拜神。我们接着要从第四章来开始来讲启示录。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是称为天上宝座的意象。第一个意象在第二章到第三章教导我们看见七个教会的意象。在这个七个教会一结束，我们就看到一幅天上敬拜的一个景象。这也是一章十九节主耶稣要使徒约翰所说记下来的，他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从第四章开始就是将来必成的事，第二章第三章是现在的事，因为我们现在还在教会的时期。这个第四章第五章天上的意象，它的目的有两个，一个就是对当时还在受罗马政府逼迫的教会来讲，这幅在天上宝座前敬拜的图画可以显出最后的胜利是属于神和神的子民的，因为神自己在宝座上并且接受了长老和活物的敬拜。从四章一节开始就是指着将来必成的事的部分，这一段我们可以看见在时间的程序上表示教会已经走完了天路，现在享受神的同在，对教会对信徒带来了安慰和鼓励，因为属神的人终于在天上在那里敬拜神。我们在这里讲解启示录，启示录有不同的解释法，我在第一节课就讲过，我们所主张的就是灾前被提，用灾前被提的解释就是从四章开始我们主张就是教会已经是离开这个地上被提到天上，所以四章一节开始第一句话就说此后，此后原来的意思也可以说是这是后来必成的事。从四章一节开始以后，在启示录里面教会这两个字就不再出现了，一直要等到二十二章十七节那里再指心腹，所以在这段时期里面教会已经不在地上。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启示录的大纲，帮助我们来了解。我们都记得启示录分成三大段，第一大段就是第一章是讲到约翰所看见的事，也就是过去的事。第二件事第二段就是第二章到第三章讲到现代的事，讲到七个教会的时代。第四章到第二十二章就是将来的事，就是末日的意象。末日的意象里面四章五章天上的宝座，六章到十八章是讲到地上的灾难，第十九二十章是讲到主耶稣的再来和千禧年的国度，二十一章和二十二章是讲到新天新地。我们记得这个大纲，我们再从四章一节来开始讲，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继续的开始。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启示录，为您主讲的是张老师，请继续收听。
第四章第一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此后我看见，也就是把这本书引到一个新的意象的一个结构，可见约翰是有层次的把他所看的意象一个一个记下来。此后约翰看见天上有门开了，天上有门开了，约翰在灵的里面 被提上天，在那里看见神的荣耀和神治理世界的蓝图。在那里，约翰听见一个声音，这里的一个声音是一个吹号的声音。在旧约里面，吹号是召集的声音，当吹号的时候就把百姓召集来，如吹号节。这个声音要约翰上到天上去。为什么召约翰到天上去呢？这里就表示把约翰带到一个不同的时代里面，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天上。我们在第一个意象里面看见基督是在教会里面行走，在七个教会里面。现在呢，从第四章看见基督是在天上，而且从四章里面我们会看见这里有长老，我们会解释他是他的意思乃是教会的代表和象征。并且在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到二十一节记载，教会要从天回来。教会要从天回来，表示他要先在天上。所以约翰在这里立刻在灵的里面，他看见被提到天上，看见有一个宝座。这里表示约翰所看见的是一个真实的，在灵的里面，不是一个虚构的。约翰在这里他并没有讲说谁坐在宝座上面，但是从四章的八节里面可以看见是神坐在其上。这里描写宝座上的神，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神以一个很柔美的王的身份来向约翰显现，他的光辉好像碧玉又像红宝石，而且有绿宝石的红环绕的宝座。这一切都是一个极其光彩一个象征的文字来描写神的光辉。当神出现的时候就代表了光彩，代表了神的荣耀。就像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节，神向摩西和以色列人显现，像以西结一章二十二到二十八节，神的荣耀有红宝石。也有人解释这个红宝石象征神的救赎，碧玉象征神的圣洁，而绿宝石象征神的恩慈。然后在宝座的周围，他告诉我们说有二十四个座位，其上坐着二十四位长老，身穿白衣，头戴着金冠冕。在宝座的周围，也就是前后左右，第一先是有二十四位长老，然后在第五节又有七盏火灯，并且有玻璃海，在第六节和有四位活物。首先我们来看二十四位长老，谁是二十四位长老呢？学者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说他们是天使，有的说他们是旧约的信徒，还有说他们是旧约新约两约的信徒，并且也有解释说他们是新约的信徒。首先如果说二十四位长老是天使，但是我们看见这里记载他们身着白衣，头戴冠冕，而且唱救恩歌，在五章九节，似乎在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说是天使因为有工作的原因得到赏赐的冠冕，也没有说天使可以坐在宝座上，所以不应当是指天使。第二种说法说他们是旧约信徒，因为二十四这个字是旧约祭司的代表数字，在历代志上二十四章七到十八节，所以用二十四这里是代表旧约的信徒。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有两处的经文告诉我们，旧约的信徒他们要在灾难时期过了以后才复活。其中一个第一处的圣经是在但以理书十二章一节到二节，我念给各位弟兄姐妹听。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弥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里中的必有多人服刑，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在第十二章的最后一节，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 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这里很明显看见，对旧约的信徒来讲，他们要经过这个艰难，经过末期灾难时期以后才必起来。第二处的圣经是在以赛亚书的26:19-21，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要行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我的百姓呢、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石，就是指的死亡，等到愤怒过去。这里很明显看到等待灾难时期过去。21，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不再因掩盖被杀的人。所以从这两节圣经看见，灾难时旧约的信徒要在灾难时期过后才复活。在这里呢，因为灾难时期还没开始，所以不应当是指的旧约的信徒。第三种说法指的这24位长老是旧约新约两约的信徒，就像旧约有12个支派，新约有12个门徒一样。但是我们刚刚已经解释过，在这个时候旧约的信徒还没有复活，并且呢，另外我们要知道，所有的得救的人除了旧约里面除了12支派以外，还有在12支派以前信神的，就像亚当、挪亚、亚伯拉罕等人。所以这里也不应当是指旧约新约两约的信徒。最后解释是指这里是新约的信徒，因为24是一个象征的数目，代表所有侍奉神的人，代表祭司的职位，而新约的信徒全是祭司，全是侍奉神的人，所以这里以代表教会更为适当。我们其他还有几个原因来解释他们是教会。第一，他们是坐在宝座上的，那是启示录对新约信徒的一贯的应许，而不是给天使的。第二，他们是身穿白衣，也就是代表基督的义，是救恩的义袍。第三，他们头戴冠冕，是得胜者的象征，是生命的冠冕。第四，他们唱救恩歌，是启示录5:8-10。最后，他们名称为长老，这很明显的指的他们是人而非天使。所以从这些解释，我们认为24位长老就是代表新约教会是非常恰当的。除了24位长老以外，在宝座的周围还有7盏灯，7盏灯就是神的7灵，在以赛亚书11:2指出圣灵的7重工作，表示完全的圣灵和神的同在。在4:6里面还有玻璃海，在宝座的面前显出神周围的美丽的情景，折射神的荣美。我们知道在天堂不再有海了，21:1，但是这里的玻璃海是指出宝座前面一片的美丽，而且是清澈洁美，就像水晶海一样的那样的美，显出神的圣洁美丽。在6:8还指出在宝座周围有4活物，在6节告诉我们，4位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4活物各有6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4个活物他们的形象和以赛亚书6章所记载的撒拉佛，以及以西结书1章所记载的基路伯都很相似。但是呢，以赛亚记载的撒拉佛他是有6个翅膀，但却没有记载他们的脸面的形状，而以西结的基路伯却每一个都有4个翅膀，而且各有各的脸面的形状。在这里这个4活物他们却遍体都满了眼睛，眼睛在圣经里面是指的智慧，所以4个活物全身都是眼睛，指出他们有很高深的智慧，而且指出他们的警醒，并且他们有4个不同形状的脸面， 每一个噬火舞都各有六个翅膀，这是指出他们有很快的一个行动。这噬火舞他们是很特别的天使，他们每一个相貌都带着一个属王的性质，就像狮子它是百兽之王，牛它是树类之王，鹰是飞禽之王，人是万物之王，而且也代表了宇宙中最高贵的美德，就像狮子是代表威武的力量，牛是代表服侍的勤劳，老鹰是代表迅速和敏锐，人代表智慧和悟性，并且这个四是代表普世性的意义，他们从各方都来敬拜神，来服侍神。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四和活物也是代表整个的造物界都伏在神面前来敬拜服役神，并且四活物也帮神，也把神的全能全知全在全善显出来，就像狮子代表神的全能，牛代表他的工作，人代表他的智慧，老鹰代表他的智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停到这里，愿神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下一节课的时候再见面。
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启示录》，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儿，我们预备了一些小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有进一步的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